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接下来我们这一季的这个主题哈，我们先把这个经文来读一次，来，儿女是上主所赏赐的，子孙是他赐给我们的福分，现代充满这见的人是多么的有福啊。我想神创造这个世界哈，就是要来表达他自己来给我们看，神创造的世界，从他所创造的这些东西当中呢，来显示他的本质。所以说我们知道，因为神他是爱，神就是爱，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说呢，神造我就是为着要被爱，神造着我们也为着要给爱，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跟神造我们就是要跟他有这个关系，所以说神造着我们也要让我们拥有关系，也要活在关系中。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经常会把这个家庭，用这个家庭来引述到一些属灵的真理。譬如说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父亲，对不对？我们是他的儿女，耶稣是我们的弟兄，教会是什么？神的大家庭，我们都是教会里面的什么？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观念，让我们知道其实神借着这个家庭来传达很多一些属灵的意义。但是我们知道自从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整个情形都改变了，即使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一个星球上面，我想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破碎的星球里面，所以说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产生，这些问题我们家庭也不例外。今天有很多的家庭也是因为在这个破碎的环境当中，所以说很多家庭有很多的问题，没有一个家庭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家庭。尽管是这个样子，在这一切的这些罪啦、苦难啦、悲痛啊，还有一些困难当中，以及人经常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犯罪，活在这个罪恶当中，有罪恶的倾向，有堕落的倾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尽管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不完全，尽管我们的家庭仍然是不完全，甚至是破碎的一个家庭，但是不要忘记了，神仍然选择用家庭来成为他永生的这样的一个家的一个代表。神仍然在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家庭当中，能够来经历他所要为我们预备那更美的或是更永恒的这个家乡。也就是这个预表，说我们刚刚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谈到说，家庭就是一个神的家，家庭就是神对神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预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一系列我们的讲到，我们说到快乐家庭全攻略，那这个表达是什么？最主要表达一件事情，神怎么样来成全，神怎么样在我们的家庭动工，神怎么样透过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透过，更重要的一件事情，神怎么样借着我们这个家庭来翻转整个世界，阿妹吗？各位，我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不要小看你自己，你的生命的改变，你的家庭的翻转，你要翻转整个世界。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的，像刚才我们讲到吴大姐他们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多久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谈的时候就讲到说，吴大姐在那个地方有这么多的那个信徒的弟兄姐妹在里面，我们去那边开一个金旗教会，开一个金旗教会，唯一的条件吴大姐要回来。他在说，真的呢，我那天在电话当中也跟我们的主任牧师讲说，金旗那个湖南那个地方已经有十几位了，吼，开一个金旗教会，很兴奋的，很兴奋的。我告诉你，真的，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称为影响世界的人，我们一定要想这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宏观，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了解的时候，我想我们更能够去了解我们个人的翻转，家庭的翻转， 对整个世界的影响。那通过这个样子呢，我们来看到今天我们要来看到这一今天是所讲的，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也是一个完结篇。所以在这个完结篇当中，我要来再一次的重述一些重点，这些重点就是家庭存在的目的跟它的意义。第一个，我们来看家庭存在的就是要成为一个避风港。我相信在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世界因为有罪进入到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所以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一个星球上。那在这个破碎的星球当中呢，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很辛苦的，我们的生命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是生命是很困难的，生命经常会受到打击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会被吹得东倒西歪的，你在生命当中你会经历到大风大浪，甚至于你会经历到被这个跌倒在地上，那跌落到低谷，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生命当中可能经历的暴风雨。可能我们会经历到一些身体的暴风雨，像上个礼拜就我们教会就有两个人去开刀，要不要两个人去开刀，感谢主，今天这两个人都在我们当中哦。两个人去开刀，你看身体就是有时候突如其来的一些症状，有一些冲击，哇，我们身体就垮下来了，就生病了哈。还有怎么样？我们不止在身体上的，我们的这个情绪上、情感上也会碰到暴风雨。有时候我们会感到这个有一些为某些事情担心，我们会有一些事情带来的压力，我们会沮丧，我们会生气，哦，我们会愤怒，甚至于我们感到孤单，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情绪的暴风雨。还有我们在关系上会不会有暴风雨？哦，关系当中我们都会经历到一些，不管是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同事的关系，多多少少我们都会经历到一些暴风雨。还有一些我们看到的，我们的财务有没有经历到暴风雨？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财务经历到，哦，我们说金融风暴也好，我们个人可能是啊，这个在工作上的一些不顺利，可能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会有一些的风暴。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经历到不同各式各样多多许许多多多的这样的一个风暴。但是神说，他说我要让你的家庭成为一个避难所，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能够提供保护你的地方，特别是对你的孩子的保护。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这么一段话，来，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看这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这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你敬畏神的时候，这不仅是能够让你得到坚固，这不仅是能够让你得到力量，而且接下来那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他的儿女呢也能够有避难所。你知道神要我们的家成为一个避难所，成为一个提供安全、提供保护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神非常的恨恶离婚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你知道为什么神会恨恶这一件事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这个家庭本来是一个避风港，但是因为你的离婚，因为你的这些这生关系上的一些转变，这个家庭变成是怎么样？变成是一个暴风的中心，暴风雨的中心。这个家庭本来是一个能够去保护你的地方，能够去让接纳你的地方，变成一个拒绝你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看重神，这么看重婚姻，不容易随便离婚，不容易谈到这件事情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家庭对孩子、对所有里面的成员都有极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来看在这种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整个家庭当中，我们一定要第一个，我们就是要建立到知道这个家庭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成为一个避风港。 我们看到第二个，家庭是一个生命的学习中心。我们知道在家里面你不需要感到很不好意思啦，或是很这个害羞的去学习一些你生命当中的一些技巧。比如说你在家里面你可以学习到怎么样，你可以学习到这个从小到大可以学习到吃饭的技巧，有没有？可以学习到走路的技巧，甚至可以学到排泄的技巧，有没有？你说我很早就会排泄的了，这个不用学了。是不用学，但是你要学习哈，怎么样到哪里去排泄，有没有？你要学习怎么适当的时间去排泄，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排泄，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像这个家庭当中，在家庭当中我们就能够学习这些的技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来看这句话，来，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换句话说，你们不要去挑孩子的毛病，你们不要去批判你的孩子，你们不要去奚落你的孩子，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跟我们讲说，请你们把教训跟警戒画起来，把教训跟警戒画起来。家庭是一个生命的学习中心，神说这是我要你们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你知道吗？我们身为父母亲的人哈，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三个很重要阶段当中，你必须要你的策略。这三个策略怎么样？当孩子还在婴儿期的时候呢，我们孩子，我们做父母亲的是怎么样？有主导权。我们做父母亲的是要有这个主权，好，这样的一个掌权在他们身上，甚至说我们控制他整个有一些的行为，好。但是呢，当他们到 teenager 的时候，他们比较大的时候呢，他们就要自制的，好，让他们能够自制，自己先啊来学习怎么样来处理他自己，一直到越大的时候呢，要让神来掌管、来掌权。换句话说呢，他要从依赖父母，到依赖自己，一直到依赖神，这个是一个三个很重要的阶段。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经常在讲的说啊，我们哦要训练一个孩子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很多人讲说，训练到孩子能够独立，这个是最后的目标。你们觉得是这样子吗？哦，但是在我们圣经里面，我们信仰里面，绝对独立绝对不是一个最终极的目标。我们的信仰要训练到我们的孩子不是独立，而是学习倚靠神，学习跟神有亲密的关系。阿妹吗？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不是独立，他们有时候很多生命的暴风雨他们没有办法去承担，他们只要懂得把这个事情把插头插进去，懂得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去找神，这才是最主要的一个重点。所以说我们看到真的是我们要学习让这个孩子从依赖父母到一直到能够去依赖神，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就好像那天我们在小组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弟兄姊妹在分享，他说他们的孩子啊在学习音乐的时候有一个作品，他们觉得说哇很困难，好像想不出 idea 的时候呢，诶，他的父亲就跟他讲说，我母亲就跟他讲说啊，你去，我们去祷告吧，我们来祷告吧。诶，讲到这个祷告的时候，他真的祷告完的时候呢，他回去哦，竟然一首歌创作曲竟然就出来了。这个孩子他自己去学习经历神的时候，以后他碰到问题了之后呢，他就自己会自动的去找他的找神，哦，去依靠神。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带领孩子，我们教育孩子的最后的目标，就是让他们能够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神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能够在这个家庭里面学习到什么呢？我相信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但是有四样重要的东西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来跟你们分享。第一个就是关系， relationship， 在这个关系当中，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一个破碎的一个星球里面，我们没有什么啊，没有一个是好的这个完美的关系，所以说呢，我们的家庭也是不完美的，也是经常是会破碎的，会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呢，我们的神虽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的神仍然拣选家庭，要让这个家庭来通过家庭来学习关系。 所以这个是一个神的选择，神选择用家庭来让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关系。你知道，当你看到耶稣的成长过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怎么样在他的家庭里面来学习到关系，来学习到他各方面的成长。各位，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他有到12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一段话是这样来描述他，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爱他的心，都一起来增长。这个当中我们谈到，这个地方有四方面的成长，一个是他的悟性的成长，一个是他的身体的成长，一个是他的灵性的成长，一个是他的人际关系的成长。我相信这四方面就是一个人成长的平衡。一个人如果能够有一个四方面，这四方面的成长的话，这个人的生命肯定很平衡，阿们吗？这个是一个我们在四方面的成长，也是我们今天在教导我们的儿女的时候的一个准则的一个目标，让他们能够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在悟性上能够有更多的成长，让他们的身体能够更加的健壮，更加的健康，让他们跟神的关系，那种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灵命能够更成长，让他们能够在人际关系上，在社交的技巧上能够有更多的成长。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个教养孩子当中的一个目标。第三件事情，我们来看价值观。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就是到底什么东西才是真正的重要的事情。当你有了价值观的时候呢，你会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的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知道在这个地方神说，我教导你的这些价值观，你要经常跟你的儿女来分享。那重点是什么？重点其实还不是这些，重点就是神说你要无时不刻的去教导你的孩子，你要持续不断的去教导你的孩子。我想我们身为父母亲的人总是在扮演一个教导的角色，但是呢，请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教导这个的事情，你的孩子不会从正式的课堂上能够来得到学习的。这个意思不是要叫你说哇你要教导他，所以说呢就把他们叫到前面来。我们现在人生少，生一个人就个别辅导，个别教导，像我爸妈那个时代生了8个人就开班授课，是这样子吗？不是这个样子，你这样子永远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怎么能够是持续不断的教导他，怎么能够无时不刻的教导他，哇，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我们不是开课然后请他说哇我们今天上什么课程，我们这样如何处理这个财务的问题，如何处理时间的问题，哇这个价值观怎么样，我们不是用这样的方式。今天孩子他的学习怎么样，你要教导你的孩子的价值观的方法是什么呢？请你跟隔壁的讲说，就是孩子眼中活生生的你啦，也就是你就是活教材，阿妹吗？其实真正的这个真正的教材不是从你嘴巴出来，真正的教材是从你这个人身上他所学到的东西，透过你的走路，透过你的说话，透过你的吃饭睡觉享受，透过你的游戏，他们观察到你的价值观。所以说通过这个样子，他无时不刻你都在教导你的孩子。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用我们的嘴巴的，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我小的时候我爸爸有一个规定，吃饭不能讲话，吃饭不能讲话，哇每年都不能讲话，他讲完的时候跟我妈妈一直讲，他跟我妈妈一直讲话。后来我才明白一件事情，原来吃饭的时候不是不能讲话，是孩子小孩子不能讲话，而大人可以讲话。哎，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从他给我的一个指令，给我们这孩子指令说吃饭不能讲话，可是我们看到他们，我们安静的时候，他们讲个不停， 这个就是我从他的身上所表现出来，我就知道原来价值观是什么，原来他要教导我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今天我们有时候在学，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孩子经常看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你要真正来问你自己的问题是说，到底我在无意中教导孩子哪一些东西，我在无意当中怎么样教导我的孩子去面对金钱，他会看你平时怎么样使用金钱。我们在无意当中怎么样去教导孩子去面对性的这个议题，他会看你平时看的电视频道是什么样一个频道，他就从那个地方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要怎么样教导孩子，无意当中教导孩子那样的对于这个时间的管理，他会看你怎么样去应用你的时间。我们教导孩子怎么样去对待一个异性，特别是怎么样对待一个母性，孩子会从那里学习到，孩子会从你怎么样对待你的太太，也就是你怎么样对待他的妈妈，来看到你怎么样对待女性。你看这个东西不是叫你用教导的，用嘴巴讲的，你无时不刻的，你或者坐下，你或者站起来，或者躺下，就像那个金姐所讲的，你都是在教导你的孩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在生命当中要非常重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在你跟孩子的相处当中，你有没有让你的孩子学习到说，他你的孩子比事业比你的事工更重要呢？你有没有那个这种感觉呢？你有没有那感觉到说，倚靠神比倚靠金钱还重要呢？你有没有让他这样的感觉？你有让他感觉到说，敬拜神比一切什么东西都要重要？礼拜天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放下，就是一定要去到教会。当你这个行动出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也会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身教真的是大过我们的这个言教。不管你在无意当中做什么事情，这些东西都会到影响你，不只影响他们的价值观，还会影响一件事情呢，还会影响他们的品格。我们知道品格是什么？品格就是在隐秘处的时候你的样子啊，就在隐秘处你的样子哦。我们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做了些什么样的决定。跟你的隔壁说，品格就是你的庐山真面目啦，品格就是你的庐山真面目。我告诉你，名誉是什么？名誉就是别人对你的看法肯定，就是别人看的是外在的，看到你的哇，你的这个很风光的一面。品格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品格是真正你的真我的展现。所以说神说你要在你的家庭当中好好去建立你个人的品格，也就是建立一个成熟的怜悯。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来，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变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所说的话。你看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我的儿子啊，你要听我说话，因为我要跟你分享生命的秘诀，我要跟你分享成功的要素，成功的关键。如果你听我的话的时候，你的生命会过得更轻松。如果你听我的话的时候呢，你会活出美好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孩子本身，其实这个品格的东西都是要我们要去学习的。很多东西品格不会生下来，孩子不会生下来就是一个品格很好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有修养的。有没有看到你的孩子生下来就很有修养的，就是很有修养的，哦，不会生气，哇，很有度量的，很有修养，不会的，这个是学习而来的。所以说你在家庭当中，你一定要让他学习有一个成熟的怜悯，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品格。 你知道神说在家庭里面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些品格，像责任啦、慈爱啦、忍耐啦、毅力啦、正直啦，还有对某些事情对的事情你怎么样坚持的勇气，像这些东西就是你要表现出来。今天你做父母亲的人，你表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才知道原来这个是真的。你表现出来那样的一个真正的这个品格的时候呢，孩子看在眼里，孩子会去学习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孩子可以从两个地方去学习，一个是怎么样，他可以从这个世界去学习一些价值观、一些品格，他也可以从什么神的话语去学习。只有这两个，不是世界吗？就是神的话语，从这两个方面去学习我们的品格。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不会教导你孩子要有耐心，你知道吗？也不会教导你的孩子说哎，对的事情要去坚持的，也不会教导你的孩子要负起责任啊，或者是诚实啊。各位，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教导我们什么？当你开车撞到别人的后照镜的时候怎么样？赶快跑啊，有没有？这个世界赶快跑啊，赶快跑啊，有没有？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这个他们去的时候就教我一件事情，那些老桥啊，老桥啊，就教我一件事情。我告诉你哦，如果跟人家擦撞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不要说你错，一定要不能承认你错哦。这个就是规定哈、他们就说哇，这个是你不能诚实，你不能说我怎么样的。这个社会不会教导你诚实，这个社会不会教你负责任。但是呢，如果神的话语在里面的时候，当你碰到人家的后照镜，当你把这个后照镜撞坏的时候呢，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你会留下你的电话，你会留下你的住址，这是代表你对这个事情负责任。这个不是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不是世界所教导我们的品格，这个品格就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所得到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就是要在家庭里面学习怎么样能够塑造，能够去建立一个孩子他有好的品格。最后这个关于这样的建造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认识和爱神。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你要在这个家庭当中让他们能够去认识神，让他们能够去爱神。在上个礼拜我们的成长班当中，我们提到祷告的切据，有没有？这个祷告切据的时候，那个最主要主题经文里面是讲到主耶稣的主导文。主耶稣的主导文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哇，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许多人把天上的父亲跟地上的父亲把它混淆了，所以他们会说，如果天上的父亲跟我的父亲是一样的话，那么神啊，谢谢你，我不用了啊，我不需要你了。这个就是他把天上的父亲跟把他不完全地上的父亲把它混淆起来了。事实上我们神要我们怎么样？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啊，一起来读一次。来，父亲要告诉子女你是多么信实、这个地方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连锁的反应。请你把父亲跟子女画起来，这是两代。父亲这一代的人要告诉下一代的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神是信实的。我们知道两代之间他有他的血统血脉的关系，有他的 DNA 的关系，对，就好像这个关系当中，其实每一代当中就是一个整个这个连锁反应的一个环节而已。这个环节当中，今天你在这个环节里面，这个环节里面你这个家庭就是整个世代交替，就是整个信心的传承的一部分，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的家庭不可能只是一个单独的家庭，你这个家庭怎么样？是你有你的父亲，你的孩子有他的孩子，有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整个连带的关系，一个连锁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当这个传承的时候，整个传承当中，你自己本身，你在你的环节上，你让你的环节更加强壮呢，还是让你的环节更加脆弱，还是你破坏了你整个这个环节，整个这个反应的这个过程、 哦，一个连锁的反应。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我们要去细想的一件事情。我们经常把这样的一个传承一个连结把它形容是什么，这种信心的传承就好像是一个接力比赛一样，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要交给下一代的人，我们把它放在他的手上，因为你不仅仅会影响到你的孩子，你还会影响到世世代代，因为你的孩子还会影响他的孩子，他的孩子还会影响他的孩子。其实你自己本身也不是，其实你自己本身哈，也不是，也不是。好，谢谢谢谢。他以为我要结束了哈。好，马上哦，有一段时间哈。好，其实你本身也是在从你的，你不只从你的父母亲那边来，你还从你父亲的父亲哦那边传承过来，父亲再从父亲的父亲那边又传下来。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是一个信心一个信仰的一个传承哈，那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我经常也会听到人家说一句话哈，他经常说哈啊，我不会把我的属灵的价值观啊来投射在我的子孙啊，来投射到我的孩子哈。我觉得当我听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惜，我觉得太可惜了。因为呢，当你没有把这样的一个传承，没有把这样一个棒来交下去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在做接力赛的时候，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交棒，有没有？这个接力把这个棒过去，一种是怎么样？掉棒，这个棒子掉下去。我们不希望说，当这个信仰的传承来到你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这个棒本身就掉在地上。你知道，当你把棒掉在地上的时候，有一天神要跟你算账。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神的面前，神要帮我们，要我们要交账的。所以说，在我们整个环节上，所有的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把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传承，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圣经节，来，预备开始。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父母亲的呢，我们的头号的这个责任，我们最主要的优先顺序怎么样？就是你的孩子的属灵需要，怎么样让你的孩子在这个属灵的需要当中，你能够去满足他？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经常如果你错过了这一点的时候呢，那么不管你的事业有多么大的这个成功，你不管你的社会地位有多么大的崇高，不管你能够多大的成就，我告诉你，我要跟你讲，其实你都是一个失败的人。你没有办法把这样的一个从神来的这样的一个智慧，从神来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传承来传给你的孩子的时候，其实不管在我们世上怎么样的成功，我们都是一个失败的。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来交账，神要问你说，你有没有照着我的心意把这个信心信仰虔诚的东西传承给你的孩子，这是他们生命当中最宝贵最重要的资产。第三件事情，我们来看，家是一个服侍的基地。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要彼此能够服侍，其实家庭里面就是带来，我觉得家庭能够带来合一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之一呢，就是来服侍神。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个，还没有到天堂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直接说啊，去服侍神，像那些天使一样。但是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神，我们怎么服侍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行在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的啊。所以说，当我们愿意来服侍人，甚至于服侍那些哥、那些孤儿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再来服侍神。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你知道，圣经里面谈到这个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哈。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来一起来读。弟兄们，你们晓得史提凡那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那我不晓得你的想法怎么样，你能够想象说，如果你的家庭是拥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名声，不晓得该多好哦。你知道吗，当人家谈到你的时候，就想到说，你知道这个家庭他是用生命 是用生命去服侍别人，去帮助别人的，这是一个何等好的名声。我们其实这件事情哈，在我们奥克兰金旗教会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见证。我记得上个礼拜哈，我说其实对每次在小组当中，经常就会谈到哦，你知道吗？我们的教会里面的某一位弟兄、某一位姊妹，他是何等的这样的用生命来服侍我，何等来帮助我。你看，这个就是能够吸引人来认识神，这个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大家庭许多人喜欢来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家庭充满了爱。所以我们的家庭怎么样，要成为一个服侍的家庭。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很喜欢哈，我们这个耶稣亚他所讲的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我想这是一个选择。耶稣亚当他进入带着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知道在迦南地里面也充满属灵的征战。迦南地里面也有很多他们当地的这些偶像，他们所拜的这些神灵，你知道在那个时候约书亚他没有强迫他们，但是他们给他们一个想法，给他们做一个选择。他说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整个这个迦南地当中有这么多的这些其他的神明，我不管你们做什么样的选择，但是至于我和我家，我要做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必要侍奉耶和华。我想这个是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一个决定。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要来侍奉耶和华。你知道每一个家庭都要，如果每一个家庭当中他如果没有一个目标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家庭当中没有一个决定要往哪一个方向去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家庭怎么样，这个家庭它是会随波逐流的，其实也只有能够随波逐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要来侍奉我们的神。我想这是在我们在生命当中，今天我们谈到我们的家庭就是我们的避风港，我们的家庭就是我们的学习中心，我们的家庭就是我们服侍的基地。最后我要问各位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今天你成长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吗？你现在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吗？如果是的话，我要恭喜你，因为你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你要在这个家庭当中，你能够去为这个事情来感恩，你要在这个家庭当中继续，这个家庭成为你躲避你人生风浪的地方，成为你生命学习的地方，成为成全你服侍的一个地方。如果不是的话，或许你出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一个不完整的家庭，我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你可以来到一个家，这个家就是教会，这个大家庭当中，它也要能够成为你的避风港，这个家庭也要成为你生命学习中心，这个家庭更是能够让你服侍神、服侍人的地方。第二个问题，我要请问你们，你正在建造这样的一个家庭吗？你正在建立这样的一个家庭吗？正在建立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家庭，能够给每一个人都能够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吗？还是你现在正在建造一个令人担忧，甚至于带来破碎的一个家庭？我要鼓励你，不管你有多厉害，不管你有多能干，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我们都是不完全的。如果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想要来建造一个健全的家，我告诉你，这是完全不可能。好消息是这样的，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许多已经建立好很好的美好家庭关系的这一些榜样，我们可以去学习到建立美好家庭的这些原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破碎的家庭婚姻就在这里面重新被建造。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存在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我因为这个样子，我要邀请你来参加这个大家庭，让你的婚姻、让你的家庭能够有更完美，能够更健康。不只是这个样子，不要忘记刚才我们讲的，这是一个连锁反应，要让你的下一代更兴盛。阿妹吗？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再来反省 这两个问题。我是不是成长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我现在是不是正在建立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成为我们的课题，也是我们在这一系列当中最后所要问你们的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去反省，我们为着我们现在，如果你是一个成长在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家庭，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我们也为着，如果你在你的过程当中不是这样的一个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我们也要跟你说，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因为你还有一个家庭，就是我们这个属灵的家庭，它要成为你的遮盖，它要成为你的保护，它要成为你的避难所，它要成为你生命的学习中心。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这个地球已经不完全，已经破碎，导致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也经常处在破碎的当中。但是我们谢谢，尽管是这个样子，你仍然要使用我们的家庭，尽管是这个样子，你仍然要让我们的家庭当中能够有更多在这里的学习。我们更高兴你能够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大家庭，能够补足我们在自己的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些不够。这个家庭提供我们许许多多我们生命上的一些需要。谢谢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不好？这时候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